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在旅程中，我们总是希望遇到一位好旅伴，小到吃什么街边美食，大到行程预算，每个人都有一点自己的小心思和期望，彼此尊重，相互理解，步调一致，就显得尤为的重要。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请到了这样两位好友，他们同时也是彼此的旅伴，来分享他们旅行中的故事。有一部分旅行是他们单独的旅行，但更多的是他们一起相识相知的故事。那让我们掌声欢迎莱莱跟陈慧给我们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那首先莱莱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莱莱。我是一个产品经理，然后现在住在西雅图，我在一家初创公司叫做 Gusto， 然后平时远程工作有7年了，然后我同时也在读西北大学的一个在职的 MBA， 所以经常在西雅图和芝加哥两头跑。
是不是远程工作特别适合就是全世界的跑旅行，然后顺带工作呢？也不叫顺带，就是一起工作呢。
对，是的，很多，等会儿我会分享，就是很多这些旅行都是工作的时候发生的。
对，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特别尤其在现在这个背景下，很多人肯定对远程工作非常的感兴趣。那么掌声我们欢迎另外一位嘉宾陈慧。
大家好，我是陈慧。微软，是一名程序员。我比较多的是，就可能从疫情开始会比较多在家工作，然后我刚好也组里面也比较自由一点，所以会有一些时间去可以出去旅行，同时顺带工作那样。
对，更多的探索自己的生活。哎，所以其实我想问问两位，平常喜欢怎么样的旅行方式和什么类型的旅行目的地呢？要不莱莱先来说一说。
我可能比较随意一些，就是我有时候网上看到照片啊，觉得可能喜欢就去订机票去了，也没有特地的说是 OK， 我有一个 list， 我想去哪里哪里。然后一般去一个地方之前，其实也不太做攻略吧。然后我比较喜欢享受，就假装自己居住在一个城市的感觉，然后去一个住在那里的人的角度去发现一些可能网上看不到的东西。
这听起来是一趟说走就走的快旅程，但实际上你又用非常慢的步伐在那里生活，在那里感受，所以这两种的冲突听起来是非常非常的有趣。那不知道我们的程慧喜欢什么样的旅行方式和旅行目的地呢？
我觉得旅行方式可能会有很多吧，就我也很喜欢像将来这样去到一个其他的国家去体验当地的人文，然后体验当地人的生活，同时你在旅行中也能遇到很多世界各地旅行的人吧，然后你也能听到他们的故事，能带你看一个就人生的更多可能性。我当然我也很喜欢，就如果近一点的地方可以 road trip， 然后就自己开车也是非常放松，不用做什么特别多的计划，就大概定一个起点一个终点，然后就可以出发。
哎，我从两位的描述当中是总结出了一点旅行的相似性，两位都是比较喜欢说走就走，没有太多计划，比较放飞自我类型的，难怪两位能非常结缘，一直成为好旅伴了。那其实我挺想问问的，两位是因为什么结缘，一般都共同去什么样的目的地呢？
我觉得我们一开始就，我可以先说一下我们怎么认识的吧。我们俩是差不多时间搬来西雅图的，然后我们是因为玩认识的，就一开始是玩什么剧本杀啊、桌游啊之类的，然后后来也同时开始滑雪，然后慢慢的就熟悉了起来。然后后来4年2月份，就是相识4年2月份的时候，陈慧有一天微信上跟我说，哎，我想去秘鲁，要不要一起来？然后我当时想说， 哎，我其实特别想去墨西哥，那要不我们看看能不能把这两个地方稍微组合一下，然后计划一下，然后就这样就走了。对，然后平时一起去的地方嘛，因为我们兴趣爱好比较接近，所以去滑雪可能比较多一点。
哦，原来两位的第一次旅行是非常的一种奇妙的组合，墨西哥和秘鲁加在一起。那我们等会儿有机会来聊一聊。所以我想问问来来，那平常你有没有什么印象非常深刻的旅行经历？
我觉得你要我现在一说，我还真的就想不出来有什么特别。但是，可能那次去墨西哥和秘鲁还蛮印象深刻，因为我不知道你想我现在聊还是等会儿再说。
那要不我们等会儿放在后面一起来聊旅行的时候再说。那么我
好
知
呀。
道在节目之前的时候，你跟我提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我相信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很多人没有听过，但非常有兴趣了解的，叫做 digital nomad，所以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呀，就是啊，然后我在节目之前，其实在网上查了一下，就是这个中文应该怎么讲，然后中文名字还是挺拗口的，叫做数字游民，可能听起来有点奇怪，那我就直接叫它 digital nomad，大概意思就是，如果当一个人可以远程工作的时候，他就可能有点居无定所的这种感觉，就没有在固定的一个城市或者一个住所去居住，而是一边旅行一边。做自己平时白天的那种本职工作，这样的生活方式叫做 digital nomad。
哎，所以这样子跟所谓的 freelance 自由职业还有其他的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我觉得就是 digital nomad 确实有很多是自由职业者，但不是绝对的。就比如说我之前去的，几个 digital nomad 的旅行行程吧，然后。一起的旅伴有别的，就是当地相识的那些旅伴，也有这样生活方式的。他们有一些是自由职业者，也有很多就是有那种朝九晚五的那种，可能就打引号正常一点的工作，比如说软件行业的呀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概念是有重合的部分，但是并不完全一样。
哎，那我想知道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全新的生活方式？
就像我之前刚才提到的，就我远程工作已经7年了嘛，所以我之前在之前公司其实有很多同事是这样的生活方式，然后我是从他们那边了解到的，因为经常就很神奇，有时候比如说跟同事开会，然后会发现他怎么昨天在印度尼西亚，怎么今天又跑到泰国，然后就真的很好奇，然后就跟他们聊起来，他们说哦，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方式，然后。我自己就感觉非常洒脱嘛，然后所以可能也就想要去自己尝试一下。
哦，是受同事的影响。哎，那么我想知道，通过这个 digital nomad 这个概念和生活方式，你去了哪些地方这样远程工作呢？
疫情之后就去的地方零零碎碎还蛮多的，感觉每一次出去都有，其实都有在工作，但是真正算上 digital nomad 这种生活方式，可能还是在疫情之前，去过阿根廷待的时间比较长，可能有2个多月，然后又在墨西哥有不同的地方也待了差不多有2个多月，对。
那要不我们就从阿根廷开始聊起，因为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大道是世界上非常非常宜居的城市，我相信在那边 work from home digital nomad 一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经历，而且跟北美很多小伙伴的生活会截然不同。要不从阿根廷开始跟我们介绍介绍吧。
好呀，就是我当时去阿根廷的契机其实是，首先这是我一直想去的地方，然后其次就是我当时是发现了一个组织或者公司，叫做 Hacker Paradise，然后他们是专门组织这种digital nomad 旅行程的，然后他们就是在网站上放出有很多那种，比如说几月到几月。他们是在这个城市，在这个城市这个国家，然后在之后又在别的城市别的国家。然后我当时正好看到了阿根廷，是一个 时区比较合适，而且时间也比较合适的一个地方。时区合适是因为我是做产品的嘛，所以平时就会议真的很多，所以不太适合去一些比如说欧洲或者亚洲国家。那么阿根廷嘛，是东部时间，应该是东部时间，我不太记得了，差不多那边，所以感觉是非常合适的。然后时间的话正好跟我当时决定的点差了大概三四个月左右，所以也是那种非常随性的就这样决定了。然后在阿根廷就这个项目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他是把所有组织人放在一起，然后给大家租了就是同样地点的房子，然后还给大家安排了那种 co-working space。 所以大家就像每天在一个地方打卡上班，像同事一样，但是其实大家每个人都做的不一样的工作。然后周末呢，很快就三三两两，大家分开去组织自己感兴趣的活动。然后我们还去了周边一个也很美，非常适合划船那个地方叫 Tigray Delta。 然后还有一些人去蹦极，然后还有一些人甚至组团去纹身，非常有意思。
所以这个 Hacker Paradise 它是给你们提供了一个像是一个工作的环境，那它会比如说有其他的附加业务，你需要自己去找住宿，或者说你需要自己去额外的做很多事情吗？
这倒没有，它其实所有都给你安排好了，就是住的地方也是给你安排好的，然后大家都是在同一栋楼里，然后也会有那种相当于你付给他钱，他帮你把这些安排好，也还会给你一个 community， 给你一个社区的这种感觉。然后每天都会有安排不一样的活动，然后你可去可不去，然后你也可以跟一起参加 Hacker Paradise 的人一起玩，或者是认识别的朋友都 OK。
就等于你如果是一个人去另外的一个崭新的国家做这样的 digital nomad 的话，其实是给你的行程介绍了一个非常好的 community， 给你介绍了非常多的行程中当中的伙伴。
对对，
所以这个听起来特别适合这个没有成家一个人独自出去旅行的人，听起来有一些。
对，有一点，但是很神奇，其实当时 Hacker Paradise 里面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有一对夫妻也去了，而且带了他们只有一岁的女儿。然后我当时觉得非常神奇，就问说，诶，你们有一个这么小的宝宝，感觉应该没有办法满世界跑。让他们说我们就平时就很喜欢旅行，然后我们就生了孩子之后就决定不能一直待在家里，然后所以不管尽管这个听起来就非常复杂嘛，和一个小婴儿到处世界到处飞，但是他们确实是做到了，然后在阿根廷生活也很开心。然后我当时旅程快结束的时候，然后他们下一行程是要去南非。
哎，这个听起来非常适合那些比如说居无定所，特别想去不同的国家体验不同的生活，但是并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定居在哪里的人们，好像给你提供了一个临时的环境，让你去探索这个世界各个不同的部分。
对对，是的。
对，那关于阿根廷的话，在你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国家，然后当地人真的非常热情，然后很多我觉得不仅仅是阿根廷，很多拉丁美洲的国家去过的国家给我感觉都真的很像我小时候在国内的那种感觉，就是非常有烟火气息，生活气息。阿根廷也是这个样子的。然后那边大多数人都很喜欢足球嘛，所以平时有机会可以看足球比赛还挺有意思的。然后还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牛肉真的非常非常的多，蔬菜真的非常非常的少，然后所以吃饭到最后其实有点崩溃。
对，阿根廷的牛肉算是南美洲最有名的了。对，所以说其实而且阿根廷其实离南极很近，在阿根廷有很多登船的点可以去南极，不知道当时来来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去南极看一看。
有的，但是当时就因为行程其实比较紧，所以也没有这个机会。而且去南极，说实话，就因为真的很贵嘛，就想说， OK 是不是以后有机会啊、但是确实当时也遇到一些就是要去那个乌斯怀亚乌什怀亚登船的人，然后还有另外一波人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要去那个 Patagonia 登山。
对，这是两条非常经典的路线。所以听起来你的这一次这个阿根廷的 Digital Nomad 是你第一次 Digital Nomad 的经历吗？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其实不是，去那个墨西哥比去阿根廷要早一些呢，还不过那个我没有参加这种真正的 Digital Nomad 组织。
所以在这个墨西哥 work from home 的经历虽然没有这个 Digital Nomad 组织，那是什么样子的？你去了墨西哥哪一些地方？
去的地方还挺多，在当时单独去了两次，一次是去了那个西边的 Puerto Vallarta 还有 Sayulita 那边，然后待了也是加起来一共一个多月左右，然后在后面再去了一次，去了 Oaxaca 还有那个 Puerto Escondido、也是待了差不多有一个多月。
对，墨西哥很多时候被誉为这个美国的后花园，对吧？虽然不一定是一个非常准确的解释，但是想知道，哎，在墨西哥的日常是什么样的？听起来应该会跟以我们的了解，应该会跟阿根廷有非常不一样的感觉。
对，是的，因为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是，可能墨西哥的食物，比较合口味吧。而且就是 somehow 我觉得在墨西哥会讲英语的人比在阿根廷要少很多，所以在那边当时我还一点西班牙语都不会，所以是连比划带猜的那种感觉。不过大概的生活嘛，那就是白天工作，然后下午有点摸鱼，然后出去逛吃逛吃这样。
对，墨西哥的食物我觉得特别是符合华人的口味挺多的。哎，那刚才因为来来提到了很多墨西哥在我看来算是比较小众的城市，可能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未曾了解过，大家提起墨西哥很多时候只能想到这个墨西哥城或者瓜纳华托，那对于你待过这几个城市你有没有什么特别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的呢？
有，我强烈强烈推荐瓦哈卡还有 Puerto Escondido， 就是我之后去的那个行程的两个地方。瓦哈卡呢是在墨西哥算是中部的一个地方吧，是一个非常小的城镇，然后没有临海或者是怎样，但是感觉是那种非常质朴的那种小镇的感觉。然后天气也非常好，晚上出去街边到处都是那种street taco， 吃的也非常开心，景色也非常好，旁边有山啊，也有各种古迹之类的，然后 Puerto Escondido 嘛是一个海滨的一个小村庄吧，知道人我感觉不是很多，然后在那边但是在那边我感觉住的外国人还挺多的，一般大家都在那边冲浪。但是当时我没有不会冲浪，所以并没有参加这个活动，看别人冲浪还是挺开心的。
哎，感觉这种有山有海的地方，或者说跟你所居住的城市特别不一样的地方，你如果去远程工作的话总是能找到很多的新鲜感。
对的，
对，而且你们之前其实我不知道你们的第一次旅行去墨西哥城的这个旅行是在你 work from 墨西哥之前还是之后呢？
那是在之前，那是我那一次我们俩去是我第一次去墨西哥。
但那个时候你对墨西哥城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那时候我跟陈慧都觉得墨西哥城好像国内的那种什么二三线城市啊，就真的非常有意思，因为也是各种就是像我之前讲的嘛，烟火气息非常重。
对，街头随处可见的那种街边小摊，然后而且是会，我印象当中还是会有一些叫卖的铺子，而且他们卖起 taco 来其实就是打这个横幅，然后特别有国内那种苍蝇馆的感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类似的感受。
对对，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当时陈辉特别有意思，就是我记得我们每走过一个 block， 然后看到一个新的小吃摊，然后陈辉说：“哎，我们要不要试一试？”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哇，我感觉旅伴选对人了。
对，你们都是喜欢这种逛吃逛吃的。那我想问问陈辉，你们当时到底在多少个摊子前驻足了呢？
这个没有办法计数吧，就甚至很多
就感
甚至很多摊子也是没有摊位的，有的是那种人推个小车啊，或者举着一些就是插在什么像卖糖葫芦那样的上面插的各种小吃的那种，就各种各样的。
哎，对，你们一说到这个，我突然觉得其实有时候给墨西哥去旅游的朋友推荐食物是特别难的，特别是推荐饭店，因为墨西哥好多这种街边小吃是没有名字的，所以你大致只能告诉别人在哪条街和哪条街的路口，但你也不知道人家是否现在已经搬迁了，所以感觉给人推荐墨西哥 local 的这个餐厅和这个馆子确实是挺有难度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感受呢？
嗯，真的有。
墨西哥城的餐厅可能还应该还能开挺久的吧，但是街头的这些就感觉就很容易换地方。
对，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好的，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我们分享了这个非常有趣的 digital nomad 的概念。我相信刚才提到的，不管是这个 hacker paradise， 还是来来推荐的这个墨西哥小城小镇，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今天一定收获了非常非常多。那么在晚间十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在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来听陈慧讲述她的独自旅行的故事吧。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谁对青少年的影响比名人、社交媒体和朋友更大？可能很难相信，但就是你自己。研究表明，当成年人参与青少年的生活时，他们使用大麻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所以，你们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一起追赶。当你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创造了交谈的机会。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记住，你是对你孩子影响力最大的人。本广告由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支付。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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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周年。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与您准时在电波相遇。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来来和陈慧是两个特别可爱的女孩，她们一起旅行，一起进步，一起滑雪，一起玩乐。所以说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来来已经给我们提到了她这个远程工作的各种经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陈慧，因为我知道陈慧非常喜欢 road trip， road trip 顾名思义，公路旅行，公路旅行这种方式呢也是非常的自由，而且尤其是在 COVID 新冠肺炎之后，其实这越来越成为一种非常主流的旅行方式。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为什么喜欢公路旅行吧。陈慧，时间交给你。
我觉得是这样，就美国有很多国家公园，很多很美很有或者很有意思的小镇，但是公共交通基本上你是没有办法到达得了的，所以只能通过开车的方式去玩这些地方。然后你路上就是你如果有几天或者几周的时间，你都可以计划一个或长或短的旅行。
对，而且好像我们身处西雅图，这样也对我们来说好像更方便一些，感受起来。其实美国大家也都知道嘛，被誉为这个车轮上的国家，所以说 road trip 这种方式尤其的普遍。哎，那想问问陈慧，你去哪些地方 road trip 过呢？
我其实去过很多地方。一号公路，比如说加州北加到南加的。然后还有佛罗里达的一号公路，从迈阿密到 Key West 都在海边，也很漂亮。然后阿拉斯加也是 Anchorage 到 Seward， 这些都是一号公路。然后中间的话，去过科罗拉多、犹他，就滑雪啊，或者夏天去一些国家公园。然后还有也去过 DC， 然后费城、纽约在东岸那条线，然后也还开过什么。Oregon、Idaho 到 Wyoming， 就是去了看了很多火山，然后还最后到黄石、大提顿，就都有去过。
哇，这个听起来经历就非常丰富了，听起来就是跨越东西，而且不仅仅是下48州，包括阿拉斯加还有其他地方都去了。那么在你去过的这么众多目的地当中，哪一条或者说哪几条公路旅行的目的地是让你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呢？
其实每一条路线它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美吧，我可能
很难取舍哪一条是最喜欢的。对，那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一下？哎，你尤其喜欢的，我们有足够多的时间给你推荐。
我觉得可能有一条比较小众一点的，是从如果从南 Oregon 出发或者从北加出发，经过 Idaho 然后到 Wyoming 那条线。就在 Oregon 其实有很多火山国家公园，然后还有 Big Obsidian Flow， 它那个有一整座山都是火山喷发出来的玻璃，就是整座的玻璃山，你可以去走一下，然后看一下，都是透明的。然后可以到 Idaho 有 Crater of the Moon， 也是有地下溶洞，然后有一个五彩斑斓的黑的火山喷发的那个遗迹。然后还有 Arco 是可能美国第一个用原子 power 的小镇吧，现在可能没有太多人居住了，但是就是也是一个历史遗迹。然后如果喜欢滑雪的话，那边有全美的第一个雪场 Sun Valley， 那个镇也非常有意思。然后到 Wyoming 就是黄石和大提顿，这个应该也不用多说了，就是
这一路上听起来是很多自然风景的相交汇，而且从火山到这个雪山，在不同的季节其实走的话，听起来好像是不同的感受，对吗？
是的，但是其实在冬天如果走这条线的话，可能很多国家公园都会关，所以需要不同的季节吧。
对，而且叶子在这里也想提醒一下大家，好像因为刚才陈慧提到了这个 Yellowstone 黄石国家公园嘛，黄石国家公园今年好像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目前还在关闭当中，所以今年如果有去黄石出行计划的听众呢，其实需要提前好好稍微这个了解一下。哎，那我想问一下，从 Oregon 到这个黄石的这一条线，它是一条单独的公路，像我们比较你刚才提到的一号公路，还是它其实是有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呢？
它不是一号公路，它应该是就是我一般出行是这样，就会大概查一些路上想去的地方，然后把它们穿成一条线，就他走的都是比较 local 一点的那种小的小的公路吧。
PS 打开这个地图稍微瞄了几眼，看起来是非常的错综复杂，又是经过了84号，又是经过了86号，还经过了15号。所以说如果对这条线路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按照我们刚才陈慧说的方式好好去找一找这条线路上有没有什么你特别喜欢的地方。那么你刚才提到了很多雪山还有其他的，真的能从你的描绘当中就体会到你们对滑雪的热爱。那要不我们就直接来聊一聊滑雪这个你们最喜欢的运动之一吧。哎，所以来来，我想问问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入门滑雪的呢？
我们应该是18年底正式入门滑雪的。
所以差不多是4年的时间，更早一些。
对，我15年在湾区入门的滑雪，在他
哦，所以这个听起来也是有若干年的历史了。那两位是滑这个雪板呢，还是 ski 呢？
我是滑双板的。
你是滑双板的，那陈慧呢？陈慧是双修对吗？
对，我滑单板，但是我今年上学期刚开始练双板。
好的，那我也知道两位其实去了很多地方一起滑雪旅行。哎，那想问问这个行前的规划，所以你们一般是怎么挑选这个滑雪的目的地的呢？
一般感觉是因为就在全美也就那么几个地方可能比较适合，比如说在那边住个一两周然后滑雪，然后一个是可能盐湖城附近比较合适，还有一个科州比较合适，两个地方都是雪场很多然后雪都不错的地方。然后我们挑地点的话，因为我跟陈慧都是可能比较喜欢玩公园多一点，然后也带带刷山，所以我们会尽量挑，而且我们朋友一般都是玩公园的嘛，所以会尽量挑一些离玩公园的雪山比较近的地点。
对，或者如果提前查了天气有大粉雪天，我们如果要刷粉的话，可能当天会改一下行程去个大山那样。
哦，所以你们这个旅行方式是真的要抓准这个时间节点，而且是要了解地形地貌，听起来就是非常高端的玩法了。那么既然已经讲到了这个 park 公园，那叶子就不禁想要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问一问，那北美有什么雪场是你们认为这个公园比较好玩的呢？
我个人的话觉得科州可能我最喜欢的是 Keystone， 还有 Copper 去的不是很多，主要是我去年不知道为什么买了那个 Epic 没有买 Icon， 两个不同的雪季的 Pass 嘛，然后Copper 就很遗憾只能去一次。但是 Apex 的雪场的话，我觉得 Keystone 的公园应该是最赞的。然后在盐湖城附近的话，Apex 雪场的那个 Snow Basin， 还有包括 Park City 这两个地方的公园也都是很不错。
还有 Brighton，
我已经偷偷的记下了这些笔记了。那陈慧在刚才 road trip 的这个部分讲到了，其实在 Idaho 是吗？有自己非常喜欢的北美第一座雪场 Sun Valley。那除此之外，有什么其他的雪场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的吗？
除此之外，可能 Tahoe 附近的雪场也很有意思吧，比如说 North Star 也是谷爱凌一直在训练的雪场。然后 Homewood 还有名字我不是特别 Diamond Peak 吗？也是
对，这些好像都是
看到 Tahoe 的。对，
而且 Tahoe 的雪场很多可以看到湖，所以的特别的美，可以理解。那么哎，我想问一下你们平常，因为大家现在已经是6月了，但今年西雅图特别的寒冷，不知道今年的冬天会不会早一点到来。如果下半年到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如果有机会出去滑雪的话，哎，想问问你们一般是怎么样安排，除了挑选雪场之外怎么样安排一次滑雪的 trip， 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些小建议呢？
我觉得我们一般都是因为平时有一些就一直一起滑雪的朋友嘛，然后会先就是在拉个群，然后微信群里问一下就是大家有什么意愿，就今年比如说有一些哪些想去的地方，然后比如说下一个雪季我们有一个朋友说想去加拿大的有几个雪场，然后我们先把就是 先把这个雪场范围先缩小，然后呢看看大家就是什么时候，比如说放假啊，或者什么时候时间比较有空的话，要提前几个月甚至半年就开始看那个 Airbnb 了，然后 Airbnb 选一个尺寸比较合适的，然后如果还有空余的房间，那么就开始在大群里拉人，一般是这样的一个行程。
哦，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我订的 LBNB 总是那么贵了，原来这个提前筹划是那么的重要。我不知道身边小伙伴原来滑雪都是提前半年甚至更久就开始计划这个旅行了，看来这个提前订 LBNB 对于雪季来说听起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是的，尤其比如说像 Sun Valley， 就你如果打开 Airbnb 的话会发现那些地方包括Telluride 也是那边的房源其实都是非常少的，如果不提前计划的话你或者得花很多钱或者就根本订不到心仪的房间。
那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如果听到了这个小 tip 算是赚到了，可以大家现在马上看起这个半年之后的滑雪 trip。 哎，所以想问问平常去滑雪除了滑雪之外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类似于温泉或其他的项目比较有趣的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推荐推荐的吗？
我感觉我们每次去真的就是滑雪，因为我感觉我们身边朋友都是一群又卷又疯的人，就感觉你去一周他能给你滑出两周的雪来。
就是滑雪非常 hardcore 这样的一群小伙伴。
对他们，我们有的时候会比如说白天滑雪晚上去 Woodward 就是 trampoline 啊 trampoline park 什么再去练。
哦，是一群对滑雪技术非常执着要求的。好的，那么在晚间10:15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听这两个有趣女孩的旅行故事吧。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加入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来和陈慧，他们来分享他们的旅行故事。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陈慧和来来有一群非常执着提高滑雪技术的朋友。我知道陈慧本人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滑雪的人，那么我一定要让他来给我们推荐一些我们西雅图附近local 的雪场了。陈慧，时间交给你，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计划和你的推荐吧。
就平时我跟来来我们一起滑雪的时候，就比如说白天上班，晚上我们就会很喜欢去 Snoqualmie 滑夜场，夜场也有非常好的 park， 或者是在练，就最初开始练习的时候，它的坡也有很好的蓝绿道，然后。可能还有华州其实还有一些更远一些的小雪场吧， Mission Ridge 或者 49 Degree North 那些的，去的人不多，而且雪况也都挺好的。其实
您刚才讲到的这两个地方，一个 Mission Ridge 还有一个 49 Degree North 都是在哪一块雪山附近呀？
Mission Ridge 可能在华州中部吧，那个 49 Degree North 在 就在东部了。
对，而且这两个雪场应该是不包含在任何的 pass 当中是吗？
嗯，他们包含在，你有听说过一个叫 Indie Pass 吗？其实是很多小雪场联合，然后那个 Indie Pass 它会每个雪场可以去两天。
哦，这个可能超出我的知识范围了，但是今天学习到了，回头一定做功课了解一下。
对，就如果你特别喜欢 road trip 的话，就是你想 road trip 滑雪的话，其实 Indie Pass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它包含的雪场特别的多，然后每个可以去两天，其实然后第三天之后都是50% off， 然后其实就很适合滑雪旅行。
我发现两位不仅是滑雪滑得好，而且这个省钱小技巧也特别的有，所以说其实今天听众朋友们应该学习到了不少的小诀窍，怎么样提前订雪场的附近的住宿，还有怎么样去找小众好玩的雪场。好的，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知道特别感兴趣，一开始就提到了，因为两位其实第一次结缘旅行是一起去这个秘鲁跟这个墨西哥，那么我是对那次旅行非常的感兴趣，要不来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是怎么计划的呢？哎，其实这个意见是陈慧先提出来的，对吗？
对，陈慧当时是想去秘鲁，然后我当时说，哎，都要往南边走了，要不再去一趟墨西哥城吧？因为我最喜欢的建筑师在那边设计建筑，建造了很多的建筑。
那我们就从秘鲁先开始聊起。那么关于 Peru 这个地方，为什么陈慧会先提出想要去这儿呢？
嗯，因为当时很想去 Machu Picchu 吧，然后也刚好是有一个，哎，我们是什么假期去的，反正有几天假期，然后
对二月份
就刚好
对
刚刚好凑上了一个 present day 的假期，可能然后又想去这个地方。对，
而且秘鲁很多，反正去的时候他都是要在墨西哥城转机的，然后其实计划起来就还是很合理的，
非常顺路，而且这个非常符合两位说走就走的习惯。那么讲起这个马丘比丘，我相信那是印加文明最好的记录，所以两位有去走这个 Inca Trail 还是其他方式去了这个马丘比丘呢？
马丘比丘其实它中间有一些地方也需要就提前很久去订票的，我们当时也是订到了 Machu Picchu， 是能从一个比较远一点的山上看到整个 Machu Picchu 的全貌的。嗯，但是我们可能有一些食物不太适应吧，然后来来特别遗憾的在我们订到 Machu Picchu 的当天它食物中毒了。
哦，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心酸的经历，要不来来跟我们讲一讲这个食物中毒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这样的，就当时我们应该是先去了那个 Lima， 然后从那个 Lima 坐火车到那个是 Lima 坐火车到 Cusco， 然后再去 Machu Picchu 山脚下的那个小镇嘛。然后我记得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在那个 Cusco 的时候买了一些百香果，然后应该是吃那个食物中毒，然后反正在要爬那个 Machu Picchu 前一天晚上的时候就突然就感觉不对，然后整个人就有点发烧，然后各种有点上吐下泻的那种感觉，然后当时就觉得真的非常的遗憾，因为其实我去之前在网上买了一个那个皮卡丘的头套，我本来想说登上山了之后我就发一个小沙雕文说我今天是马丘皮卡丘，结果那个梗就没有用上，非常的遗憾。
文案都想好了。
对，但是虽然说马丘比丘被誉为了新七大奇迹，但是这样的地方肯定是不会只去一次的，所以我相信虽然说旅行当中有一些遗憾，但是下一次你这个皮卡丘的这个头套准备好了一定能再去一次的。对对，但你们刚才提到了这个百香果，对不对？百香果所谓的西番莲的这个中毒，其实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南美的百香果就是尤其的好吃，比起北美，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我感觉我在北美没有吃过百香果，所以、
哦、对，首先好像很少、哦，一般都只有冷冻的。但是南美的
应该有吧？
对，墨西哥也有。感觉南美好像有特别多的，因为两位也喜欢逛吃逛吃的嘛。南美好像有特别多的水果，还有其他的，可能是因为地理环境、天气各方面的原因，就觉得尤其的香甜，尤其的好吃。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类似的感受呢？
有 的,
的，
我感觉我们每一次去。感觉去任何拉丁美洲的城市都会街边有很多那种水果摊嘛，然后还有很多那种果汁的摊，然后我们每一次每看见一个都要过去，因为真的很便宜，一点点钱就可以买一大杯，然后你可以跟他要那个各种不同的水果，然后切块直接放在杯子里给你。
对，而且一般时候去的时候天气都比较好，比较炎热，所以说炎炎烈日当中如果吃到这样一份甘甜的水果，总是觉得心情特别的甜美的。哎，那么其实虽然这个来来没有机会这一次看到马丘比丘，那程慧这一次看到马丘比丘是什么样一种感受？
嗯，马丘比丘就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它作为一个怎么说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然后在山顶上能建出那样一座城市，我觉得然后应该那个时候人也没有什么工具，就是可能徒手能运这么多大石头过来建在山顶，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奇迹。然后而且那个古迹中间还会有很多羊驼在那儿散步，然后游客都可以跟他们合影啊什么的，就非常有意思，
就感觉非常的可爱。而且印加人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记录，马丘比丘好像就是他们文明的见证一样，所以我觉得下次有机会不妨两位可以再结伴走一个6到7天，或者说最短好像是4天4到10天的一个印加古道，其实可以一路走到马丘比丘去，路上好像向导会给你们介绍更多的印加文化，还有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植被，还有其他的，其实也是一个蛮不错的旅行方式，强烈推荐一下。好的，那么这一趟秘鲁之行，除了刚才讲到的马丘比丘，两位有没有其他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或者两位觉得非常有趣的呢？
食物吧。
食物，怎么样的食物让你觉得非常有趣？
嗯，那边好像非常流行吃烤豚鼠。
哦，对。Guinea pig, right?
对，然后它同时它的很多食物又跟中餐非常近似。我们当时reserve 了一家餐厅，叫什么来着？
应该是叫 Astrid y Gaston， 我记得在利马。
OK，
对，那是一家 Top 50的餐厅，在前几年的时候，你们是18年，哎，你们是18、19年去的是吗？
对，19年的时候。
对，现在虽然掉落出了前50，但是那个时候应该是世界前50的餐厅，而它白色的房子，整一个气氛还有食物应该都是挺不错的。
对，就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好像是有烧麦是用烤豚鼠做的，就非常混搭中餐和
非常符合华人的口味，听上去真的是。对，其实利马这个地方美食特别的多，它跟东京还有巴黎还有其他地方其实齐名为美食之都的，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比如说要去趟马丘比丘，不如在利马多待一些地方，因为我知道有的人可能因为想去马丘比丘就直接飞 Cusco 或者其他地方，就省略利马这个宝藏城市。哎，不知道两位在利马除了吃喝之外有没有去看看别的呢？
这个好像没有，我记得我们在利马就待的时间不是很多，所以基本上就是
逛
逛
街。
对
对，它有一些我不记得在哪个区了，但是有一些那种设计师的小店还是很有意思。
嗯，那刚才来来也提到了，其实墨西哥是不是有你最喜欢的这个建筑设计师呢？
嗯，对，就是这个建筑师的名字叫 Louis Barragán， 他是墨西哥城出生，然后已经去世了，但是在墨西哥留下了很多他的作品，所以当时我们有一天是专门订了一个专门去看他建筑的这样一个旅行。 行程。
对，那他在墨西哥城大概有哪些建筑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概介绍一下吗？
有一个是有好几他的作品比较多的是那种住宅，然后我觉得如果大家在网上看到过图片的话，应该会可能会看到过一些就是那种墨西哥的那种土坯房，但是每一面墙的颜色都不太一样，对，是大概是那样子的一种风格。所以很多他大多数在他的作品其实不在城里，在郊外，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当时定了一个这样一个旅行的一个行程，然后导游也是一个在职的建筑师。
然后对，维巴杠他其实特别喜欢那种饱和的色彩，一般建筑师好像不敢用那些粉色、黄色、蓝色之类的，通通被用在他的建筑当中。所以说如果对这样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说不定可以像我们的莱莱一样有一趟专门的这个墨西哥建筑之旅。其实今天聊得非常快，转眼间今天节目已经要接近尾声了，那很想问问两位，疫情看起来也快结束了，所以说在后疫情时代有没有什么样的旅行计划呢？要不陈慧先说。
我们疫情之前其实一直就说想去南美，想去智利滑雪什么的，也许希望明年或者后年可以实现吧。
好的，那对于莱莱来说呢？
我下个月其实要去瑞士滑一周的雪，是一个双板的一个夏令营，然后其他嘛滑雪行程明年已经开始慢慢在安排了。
哦，所以说七月份的瑞士依旧是可以滑雪的。
对，他那个雪场是全年都开的。
哇，这个好像听起来真的非常的酷。那明年的滑雪行程你安排了哪些，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参考吗？
我们是打算去那个 Copper， 就之前我提到了一个公园非常非常赞的在科州的一个雪场，准备在那边可能待个一到两周的样子，然后可能再去加拿大的一些雪场吧， Banff 之类的。
对，听起来真的是非常不错的安排，那也希望两位在未来一年中能去更多的地方。就像陈绮贞的歌里唱的那样，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还有你拥抱热情的岛屿，你埋葬记忆的土耳其。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能像我们的莱莱和陈慧一样，不抱怨不挑剔，有一颗发现美的心，同时保持一颗非常宽容的心。作为旅伴，其实你就能在这个旅程当中拥抱生活，拥抱美好的。所以说今天在晚间10:30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就接近晚生了。最后请我们的莱莱还有陈慧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吧。
晚安，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一的时间不见不散。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